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8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提高心性正实法。明慧网2018年7月31日。我从加拿大搬来美国一年了，在此交流一下这一年来的修炼体会。在工作中正实法提高心性。一，一切符合条件的工作。去年正式搬来美国后，我需要找一份半职工。一想到找工作，心里就有很多的顾虑。第一，早晨10点前要打电话讲真相，不能耽误了。第二，要保证安静的学法练功时间。早晨是最清醒有效率的时间，希望能把该完成的都完成了。晚上家人回来会有很多事，很难清静，而且一周几天还要打理加拿大生意，需要白天时间联络等。我心里带着这样的愿望开始了找工作，一切交由师父安排。根据自己的经历，我找了3份完全不同领域的工作，都希望雇佣我，但是其中有一份工作在面试的当天就雇我了。我知道这一定是师父安排的，这是一份兼具销售和客户服务性质的工作，每天能接触到很多中上层的家庭。奇妙的是，这份工作10点开门，部门经理给我安排了固定的下午到傍晚的工作时间，这样一周5天我就有了非常清静的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在家讲真相、学法和练功。更不可想象的是，我周中休息2天，正好是加拿大生意订货的时间，慈悲的师父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二，和顾客结缘。大法弟子生活中、工作中所能接触到的所有的生命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师父要救度的。在我的工作环境中，每天遇到很多各类的家庭，有新移民，有当地的居民，多年销售神韵演出的票，无形中把我锻炼成了一名出色的销售人员。虽然是销售常人东西，可是我对待客户就像对待神韵的客户一样，都是用心去介绍，对客人像对朋友一样，给他们提供建议，如何通过我们的产品让他们的家庭受益。我比其他同事用的时间多，很多客人都很感动，感觉我和一般的销售人员不一样，为他们着想，所以时常和我无话不谈。有时候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或者是对社会中一些不良现象的看法时，我会借机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并给他们大法网站的信息。顾客非常高兴能得到免费练功的信息。我讲，师父就是安排他们以这种形式结缘来了，一切都那么顺其自然。我没学过常人的销售方式，销售神韵演出票就是最好的销售经验。我学会了真诚待人、用心去销售的修炼人的方式。从一开始工作，我的业绩就是部门第一，现在已经工作1年了，一直保持着部门第一。在师父的苦心安排下，这一年中我和很多众生结了缘，与此同时也被公司带来了上百万美元的业绩。三，和同事结缘。我所在的部门人事变动时常有，旧的同事通过和我结缘了解了大法离开了，新同事又来了，师父安排他们来和大法结缘。几乎每个同事一听到免费的美好的佛家修炼功法都非常感兴趣，太多同事想学功了。我买了4盘教功的 DVD 借给他们，还是不够，得轮流着借。更有缘分的，我就借给他们转法轮英文版。四，矛盾中提高心性。在工作中有很多提高心性的机会。有一次，一位女士在我多番劝说下申请了一个金融产品，被拒了。她突然像受了刺激似的激动地大声责备我， 这还不算，居然站在那里一个小时不走，就在我面前找到我们部门每一个同事和主管，当着我的面添油加醋地和所有人讲我的不是。这突如其来的矛盾让我不知所措，我的自尊心、争强好胜的心全起来了，怎么能受这样的屈辱？虽然我表面控制着自己没有发作，但是内心已经很想哭了。第二天女士还没解气，打电话找到经理，继续说了我一个小时的不是。几周后，她又专门来到我们部门，指着我的经理骂了我经理脏话。虽然大家都表示这人不正常，但我是修炼人，遇到矛盾一定是我有错。向内找，我看到了一颗利益之心，我想方设法想得到他的这笔生意。尽管他一再告诉我说不想要那个金融产品，我还是劝说他要了，没有为他考虑。一开始还觉得自己委屈，师父说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选自转法轮。是啊，我不是常人的销售，我是大法弟子，要时时刻刻警惕为业绩而助长的利益之心，要为别人考虑，守住大法弟子内心的那片净土。我的心平静了，没有一丝怨恨。五，放下私心帮助同事。在普通的销售团队中，除非是销售经理，否则是不会去关心和帮助其他人的销售的，因为同事之间有竞争。我的销售技能是通过卖神韵的演出票而培养的，说白了是师父给予的智慧，不是我个人的能力。从一开始，我的销售业绩就远远超过其他同事，虽然我没有刻意去如何做，可是业绩就是很好。我们每周都要被经理总结一次，无形中也渐渐地增加了利益之心，想一直保持这样优秀的业绩，竞争感越来越强。除了我以外，其他同事的销售都不怎么样，每周都会有来自经理的不同程度的警告和压力。我看得出有些同事很苦恼，想帮帮他们，可是因为自己有私心，没有迈出这一步。我知道刚入公司时没有这些私心，无论销售业绩如何，我都不太在意，就是真诚地接待每一个顾客罢了。现在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开始令我警惕，我有帮助别人的愿望，可是因为利益心、妒忌心、私心，我没有这样做。师父告诉我们，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选自转法轮。这些心立刻暴露了出来，一点都骗不了自己。我想去除他们，很着急，也许是师父看到我有这个愿望，就帮我做了最好的安排。很快销售经理找了大家，说一直以来大家都是各自为政，缺乏团队互助精神，所以整个部门销售业绩不好。他希望大家都能在有空的时候帮助别的同事销售。我听了以后很感动，别人都能意识到配合为公，这不正是我去除私心的好机会吗？当放下对利益的执着时，其实得到的回报更多。从那以后，在自己销售之余，我就主动帮助遇到困难的同事销售，并传授我的经验。一次，一位同事看到我帮助别的同事取得了好几次优秀业绩后，用替我打抱不平的语气说，这几个顾客明明是你给说通的，应该是你的客户啊。我笑笑说，没关系，那个同事比我更需要业绩，这位打抱不平的同事以前不怎么和我说话，从那以后他对我的态度非常好，我们的关系一下拉近了，他成为了第一个请回交工 DVD 的同事，开始练功了。同事们很多都感受到了我的善良，很感谢我帮助他们的销售。和同事介绍大法时，大家都很乐意接受。现在公司的其他部门的同事也需要练功 DVD 和大法收集， DVD 已经不够用了。前几天经理对我说，你知道吗，我说了那么久的互相帮助，其实只有你和我两个人在帮助这个团队，其他人还是自顾自的。我笑了，因为我是修炼大法的，当放下畏私畏己的心，真心帮助别人的时候，得到的是更美好的。我的销售一点也没受影响，一年以后还是全组第一。打电话讲真相，坚持每天给中国大陆拨打真相电话已经十多年了，前段时间拨打遇到了瓶颈，真相还没有讲完，挂电话的情况多了起来。在参加华盛顿法会期间，在反迫害的集会上， 议员们的发言让我非常感动，也给了我很多讲真相的启发。议员们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大法、对真善忍的尊敬，要求中共停止迫害。那正义的声音久久回荡在我心里，我非常希望能让中国大陆的众生听到、看到这个场景，看看西方的主流社会乃至全世界是多么的尊重大法。我要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幅祥和美好的画面，大法红传全世界，替华人争光，用这个作为讲真相的切入，突破瓶颈。众生听了那么多年真相，可是天象在变化，形势在变化，众生也在变化着，讲真相的切入也时不时的会需要注入新的生机才能打动人心。回到家，我重新整理了思路，把在华盛顿看到和听到的社会主流人士对大法的尊敬钦佩，对大法弟子十多年和平理性的讲真相的认同融入讲真相的素材中，告诉给打电话遇到的有缘人，让他们身临其境感受大法红传的盛况。这样一来，人们接听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一，不说话的先生感到了真诚。一次拨打给一位先生，他听了十多分钟真相，但就是不说话，对三退表态。我说，先生，今年在华盛顿国会山庄的草坪上，很多美国国会议员工作时间抽空来到我们的集会上发言，他们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官员身份来为真善人讲话，而是以朋友身份来参加的，因为他们被大法弟子的坚韧和善良所打动。这些政要十多年来一直在为可贵的中国人呼吁，呼吁共产党停止迫害中国人。很多议员都说，法轮功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健康、道德回升与希望，真正睡不着觉的应该是中共，任何强权、暴力和谎言根本无法撼动真善忍的信仰。法轮功学员蒙受的是不白之冤，可他们无怨无悔，勇往直前，用真诚和善良去融化仇恨，这种精神是坚不可摧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很多善良的人们在被感动，在觉醒，更多的人选择与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并肩同行，那个以谎言加暴力组成的政权时日不多了。接着我告诉那位先生，集会当天，正义的声音在国会山的上空久久的回荡，那是一个非常壮观感人的历史画面，将永存在我心中，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自豪。我说，这种正义和良知是跨越国界、超越种族的，那些美国的政要是真心希望中国好，站出来为停止迫害而呼吁。作为中国人的我们，难道不应该了解真相吗？法轮功不要金钱和权力，也不是想在政治中争强，大法告诉我们生命的可贵，人都是来自于天上，每个人都有来头，神佛珍惜我们的生命，才让修佛的大法弟子讲真相，希望我们可贵的中国人能早日退出魔鬼的党团队，远离灾难保平安，退出去，共产党干的坏事才不会牵连到我们。人在做，天在看，神佛只看人心，退出去，退给天看，拿出您的勇气，退出来好吗？我心里默默求着师父的加持。一阵沉默后，那位先生终于说话了，好吧，我退，我被你的真诚打动了。二，善念出，骂人的先生说，我不误解了。一次给一位发短信骂我们的先生回拨，他写的那些字句污浊不堪入耳。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让我看到呢？我悟到自己有争斗心，看不起素质差的人的分别心，而且对出言不逊的人不够善等。之所以有人对我恶，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不够善，被表面的态度给挡住了。我想到师父的法，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选自转法轮。我悟到众生形形色色的表现，不仅是在向我们求救，同时也是在帮助我修去各种不好的心，修出慈悲。我请师父加持，清空了自己的思维，嘱咐自己用最好的心态去善待这位先生。我第一句话就说，朋友啊，看了你的短信，我感到太冤枉了，我们无端端的被你误解了，我们是好人。他好像有些震惊， 然后我讲了江泽民如何上演了天安门自焚骗局和散布各种谎言来诬陷佛法修炼人，自己贪腐治国，活摘器官，干尽坏事，终极目的是毁人，让人仇恨佛法。讲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大法的尊重，华盛顿政要对我们的支持等，一气呵成，让他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法轮功。最后我说，法轮功在全世界为中国人争光，作为一个海外的华人，炎黄子孙感到很自豪。你千万不要被共产邪党骗了，本是同根生，相煎别太急，好吗？和佛法结善缘，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好吗？这时他终于回过神来了，连声说，我不误解了，我不误解了。最后在我的祝福声中挂了电话。没想到写出那么多脏话的人也有非常明白的一面，如果带着观念，带着抱怨的心态和不纯净的想法去拨打，可能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悟到众生的表现形形色色，不会因为我们来救他，他们就得对我们说好话，因为邪灵在阻挡着众生明白的一面，所以一定要善，不能区别对待，不能让观念阻碍了他们，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打电话中天天都有很多感人的例子，根本讲不完，因为时间关系举了两个近期拨打电话的例子，真诚的希望能得到同修的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选自2018年美中法会发言稿。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浅悟真正的本质，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利用孩子放暑假的时间，我们几个同修决定系统的学一下师父在国外的讲法。一天，我学到师父讲，你只要得大法，你的病能好，但是却不是为了治病。他不想按照我们大法的要求去修炼，不想做一个修炼的人，他只想要去病。可是这么严肃的大法传给他，能是为了治病的吗？不是。那么他也明白了，哦，我只要不说治病，不找老师治病，到时候老师一定能给我治好。你看看，他嘴里不说了，他甚至跟谁也不说病了，可是过了很长时间，他心里还在想着，我只要练功，到时候老师一定给我治好，他还在想着，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根本上的不同，就差那么一点点，那就是他真正的本质，他还在想着治好他的病呢。摘自欧洲法会讲法。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大法弟子修炼中普遍存在。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问题上修好了吗？我开始审视自己的修炼，我惊讶地发现，我在很多问题上都是这样的想法，根本不是自己的本质。因为中共的迫害，单位无理解除了我的公职，失去了工作，我就和妻子同修开了一个小卖部，目的是解决自己的生活。可是当时我们经常开车到农村去救人，小卖部的开设好像影响了救人。同修当时交流，救人是非常急的，只要我们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救人摆在第一位，师父会给我们安排好的，小卖部一定会盈利的。在这种认识的驱使下，我们每天都利用半天时间去农村救人，半天开店。常人看到我们这样做买卖都不理解，那时我心里总在想，我们都把大法摆在第一位了，师父一定会让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挣更多的钱，腾出来时间去多救人。可是一段时间后，我们的小卖店无法再营业下去了，我们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退出去了。我当时对此事很困惑，但是我知道自己一定在哪里不符合法了。今天学了师父的这段法，我明白了，我开小卖店的目的是解决自己的生活，可是我还要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但是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放不下的是自己的生活问题，表面上好像是把大法摆在第一位了，但是心里头根本没有放下自己的生活问题，以为我只要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我的生活师父就会管。我不还在想我的生活吗？我与那个师父讲的有病的学员的想法有什么区别呢？我表面光滑了，心里并没有改变。 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我的本质。我做不到，根本不想自己，一切交给师父。当然，我这里还存在符合常人状态方面的问题，走了极端。在很多问题上，都能体现出这样的问题来。比如说学法，有的同修看到别的同修学法能悟到法理，非常着急，同修就跟他交流，你学法是不能抱着想悟到法理的有求之心去学，才能看到法理。因为师父讲了，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摘自精进要旨学法。他明白了，我不能求，我不求了，我就什么也不想了，该我看到的时候，师父一定会让我看到法理的。可是很长时间了，他什么也没看到，有的同修就困惑了，甚至有的开始怀疑了。我们看看他那个求看到法理的有求之心根本就没去，而且隐藏得更深了，怎么能看到法理呢？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本质了，可他没有走过去。在病业问题上也体现出这个问题，作为病业同修本人都知道向内找自己，因为师父讲过，了却人心恶自败，摘自红银二别哀。他就想，我必须向内找，我找到自己的人心，师父就会把这一切归正。他找了很多心，他可能想，我已经向内找了，找到这些心了，师父一定会管我的。可是过一段时间发现并没有好转，那时他就开始动摇了，甚至怀疑大法了，这时病的表现就越来越重。不管他怎么说，他叫师父给他治病的心去没去呢？根本没去。说到底，他还没有放下他的病业问题，他的向内找修自己的目的是要师父给他解决病业问题，他不是真正修炼，师父怎么能管呢？那么带着这种心理的向内找，能是大法修炼中的向内找吗？能触及执着心吗？根本不能。真正的向内找是法的展现。还有，在帮助病业中的同修时，我们多数都有改变别人的心与解决病业同修的病业问题的想法来帮助他们。我经常看到那些同修在病业同修面前经常说，你要向内找，与同修在法理上交流，目的是什么？是让病业同修尽快摆脱病业磨难，说到根本是要解决同修的病业问题，都想改变病业同修，不想改变自己，都是带着一颗改变别人的心。但是随着同修对病业问题的交流体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似乎明白了病业同修的表现是给我们修的，我们都找自己，病业同修才能好。我们不能改变病业同修，只要我们都找自己，都修好了，同修的病业也就好了。我们看看，我们找自己修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不还是让同修的病业好吗？不还是想改变同修吗？想想我们那时的向内找修自己，不都是假修吗？没有真正做到纯纯净净改变自己的修炼吗？我们不是还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我们的本质吗？我认为我们帮助病业同修的基点不应该放在解决病业问题上，应该放在同修整体提高上，整体在大法中升华，当然包括病业同修在内。我们是来修炼的，来同化大法来的，不是来解决什么修炼中的问题来的。如果我们都抱着这样纯净的心态修自己，整体在法上提高，根本不去考虑病业不病业的，它存在也好，不存在也好，我们根本就不去考虑它，你想那不正的状态还会有吗？正法修炼已接近尾声了，都修炼这么长时间了，执着圆满的心也应该修去了。但是我在实际中发现，还有一些同修在执着圆满，但是这种执着并不是很明显。我们同修每天都非常忙，都在努力地做好三件事，因为我们从师父的法中知道，只有做好三件事，我们才能圆满，做不好就无法圆满。有的同修就想了，我就做好三件事，我什么都不想，到时候我一定圆满。他就全力以赴地做三件事，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当他听到别的同修谈到圆满的问题时，他就说，还担心这些有什么用，你三件事都做到了，师父能不叫你圆满吗？他执着圆满的心去没去呢？根本没去。他做三件事的目的 不还是为了自己的圆满吗？换句话说，不就是执着圆满的心在支配他做三件事吗？这不是修炼，更不是师父要的三件事。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那么执着圆满是不是执着呢？不也是人心在执着吗？佛会执着圆满吗？其实真正接近圆满的修炼者是没有此心的。那么什么是我们的本质呢？就我目前的修炼境界谈一下自己的认识。我们都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法轮它会内旋度己，外旋度人，体现在我们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中，我认为就是向内修好自己，同化大法，向外善意帮助别人，救度众生。我们的本质就是这样的生命，我们做一切都本着这个本质去做，不管病业也好，绑架迫害也好，同修之间的矛盾分歧也好，我们就把住这个内在的主线不被带动，不管你外部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我们都不离开这个主线，什么不正的一切都会归正，那时我们就在正一切不正的，那才是大法的展现，是一个大法弟子的展现，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真正的本质。可能有些语言有些过激，因为我看到有些同修，包括我本人，严重存在这样的修炼问题，这也是我们能否真正同化大法，完成好使命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心里有些急，可能语言有些不当之处，请同修谅解。我这只是写出一点，抛砖引玉，希望同修能拿出更好认识，整体提高，完成好师父赋予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抵御诱惑，逆流而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3日。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在神看来，在这滚滚的洪流中，谁能不随波逐流，谁能站那儿不动，这个人已经是了不起了，不被带动，这人太了不起了。可是大法弟子呢，不但不被带动，还逆流而上。国外的大法弟子是这样，国内的大法弟子亦是这样，因为大法弟子心中有师尊，有大法，才能抵御诱惑，才能不随波逐流，逆流而上。师尊伟大，法伟大，才造就出全世界一亿大法修炼者这块净土。师尊的无量威德，无量慈悲，大法的无边法力，荡涤洗礼，归正世间乃至天上，这块净土也随师尊正法而无限延伸于十方世界，救度无穷无尽无量无际众生。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假恶报独裁专制高压迫害下，在表面五花八门虚假的社会繁荣中，在黄赌毒遍地泛滥，贪腐黑社会与一切向前看，以及道德沦丧到没有底线这样一个污浊的社会环境中，依然遵循真善忍修炼原则，时刻抵御，拒绝勾引人心的诱惑，处处留心，避开跳出暗藏隐晦的陷阱，修好自己，助师救人。尤其在北京，诱惑陷阱更多，邪恶更甚，腐败堕落更深。现在想来，我所遇到的诱惑与陷阱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出国诱惑。中国大陆多年来的出国热浪的确对国人的冲击很大， 各种境遇、各种心态、各种目的，促成不管有钱没钱，但凡有机会、有可能，都想出去，都要出去。有一段时间，我也很想出去，摆脱国内的恶劣高压环境，放松一下紧张心情。国外的孩子也一再要求我去，我经过冷静慎重综合考虑后，认为还是不去的好，主要是因为自己年龄大了，不懂外语，又不会开车，孩子工作家居都在离市中心较远的郊外一个镇子上，不是旅游点，很少见到中国人。孩子家很富裕，有三辆车，两辆轿车，一辆专用旅游玩的房车，一座三层楼别墅带个大花园，有花草果树，还可种点菜养殖什么的。孩子买房时就考虑让我去住一楼，进出方便。由于上面的三个原因，到那里只能过一种悠闲安逸的晚年生活，在孩子家学法练功，融不进国外修炼正实法的大环境。我的誓约无法兑现，我的使命无法完成，于是就以年纪大了，不适应国外生活习惯为借口，拒绝了孩子。孩子抱怨，亲朋好友不理解，熟识同修也说我傻，不需解释，自己知道为什么而存在就行了。二、旅游诱惑。当今大陆的旅游热不是局外人能想象的，国内国外那真是逐浪高。我周围的邻居、同事、亲朋好友都有国内国外旅游史，说起话来颇为自豪，开阔了眼界，饱了眼福，又满足了虚荣。可我呢，国外没去过，国内没游过，只邪恶开始打压之后，整个一个土老帽，不是没有钱，老伴儿十年前就把15万元钱准备好了，专做旅游费用，孩子也踊跃鼓励支持赞助，都被我婉言谢绝。心不动，身不动，谁都没办法，因为我从法中知道我来是干什么来的，人间再好也比不了天堂。选自红银寺几人醒，师父为弟子为众生吃苦承受业债，弟子却在游山玩水中享受快乐，别说做，想想心里就不是滋味。当然利用旅游证实法救人是另外一回事，再说浪费了师尊用巨大承受延长来的让弟子们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宝贵时间，心里不忍啊。还有江魔邪党对大法弟子身份证所做的手脚与联网也存在着安全隐患，在明慧网上看到的可不只是安全隐患，而是迫害事实，真的在这上出事也是得不偿失啊，浪费救人的有限资金，让邪党获利不合算，也不应该呀。三、口头福的诱惑。过去能吃到鸡鸭鱼肉，再喝点好酒，抽点好烟，这是口头福，被人看作是有福之人，这对现在人来说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当今食品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传统的、新式的、当地的、外地的、国内的、国外的、网购、代购、海陆空，只要有钱，没有买不来的，没有吃不到的。我家的各类食品、点心、各种风味小吃以及各种水果，大都是孩子们买来，都成了老伴儿的美食。常言道，越呆越懒，越吃越馋。现在人不论孩子、大人，零食不断，口不闲着，家里、包里、常备不懈，还要走哪儿买哪儿，走哪儿吃哪儿。记得小时父母在时，只要我们一抢吃、贪吃，便会被骂一句，没日子吃了。修炼人要口断执着。选自红银道中。 我还真的没有这个口头福，不被诱惑，吃了没什么感觉，不吃也不馋，而且也很少吃，或者说根本没时间吃零食，烟酒肉无缘，葱姜蒜戒掉，一日三餐很简单，填饱肚子就行，老伴儿要吃时就外买，孩子偶尔回来饭店小聚，边吃边聊，吃完各回各家。四，享受生活的诱惑。我不爱美，也不爱打扮，多年不买衣服鞋，都是捡孩子们淘汰的衣服鞋穿，适合出门穿的出门穿，不易出门穿的在家穿。我一年四季从不用化妆品，洗脸时就是几把清水，香皂都不用，二十多年一直这样。孩子给我买的国外高档护肤品我都送人了，可是我的脸上皮肤却白皙洁净，皱纹很少，这都是因为修大法的缘故。性命双修功法就是要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其实孩子们淘汰的衣物鞋等 90% 是新的，有不少是没穿过的，只是不喜欢了就不要了。还有一些家用物品也是三两年就换，现在的年轻人大都如此，浪费就是犯罪，物尽其用，我便让他们把不要的东西送到我这儿来，于是我这儿就成了中转站，再由我送给困难的同修，或是在讲真相劝三退时送给需要的农民工。孩子经常约我去超市商城，要给我买些吃的穿的，我从不赴约，给人省钱还惹人家不高兴。我对老年人的时髦与摩登不敢恭维，反而有种厌恶感，为老不尊。有一次孩子把我骗到一家五星级的在北京也很有名的大酒楼，进去之后我才发觉上当，想出去，酒店说不到时间不让出去，要脱得一丝不挂的，全部换上酒店准备好的一次性内衣裤和外衣裤。昏暗的灯光下，我仿佛进了魔窟似的感觉。我拒绝换衣服，服务员在一旁帮着孩子劝我，孩子孝顺，让您享受一下生活，等您享用一遍后才知道什么叫生活，什么是幸福，钱已花了，别耽误时间了，别人想享受还享受不到呢，珍惜呀，快换上吧。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只好把外衣套在我的衣服上，把我引到餐厅的拐角处，安顿在一条长沙发上。我不想细说什么，描绘什么，这里吃的、用的、玩的，都是名目繁多的现代高档消费、享受与周到殷勤的各种服务。我虽是个旁观者，但却让我自始至终有种犯罪感。我以前常听说某某某某某大款明星日消费上万几万的，还想怎么能花那么多，怎么花的呢？可能就是这么花的吧。我坐在沙发上，先是背法，后来觉得在这样肮脏龌龊的地方背法是对法的亵渎，就不背了，于是假寐。当孩子一家来找我去吃饭时，看我这样，难过的直后悔，本来想让我享受享受，这哪是享受来了，这是来遭罪来了，再也不让你来了，我要的就是这效果。五，钱财的诱惑。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大陆除了雾霾，空气都是钱。的确，一切向前看，不再是口号，而是付诸行动。挣钱、抓钱、捞钱、抢钱、骗钱，反正人脑子里想的都是钱。常言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熙熙攘攘为利而来，熙熙攘攘为利而去。可现在的中国人不是这样，恨不得一夜暴富，什么道德不道德的，让你把兜里的钱掏出来掏光，甚至于倾家荡产才是真本事， 只认钱不认人是社会走向，穷的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钱了，是人生的定格。我不受钱财诱惑，是因为得益于修炼。荣华百年带不走，名利拼搏为谁忙？选自《红岩寺寄人醒》。师尊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我有挣钱捞外快的机会却不挣，我是修炼人，不能把珍贵的德换成钱，要留着长功呢。师尊以恩赐给我足够维持生存的费用退休金，就不要把有限的宝贵时间耗在钱上。现在常人在钱财上对别人抠门，对自己大方，不占便宜心里难受不舒服。我在钱财上是对自己抠门，对别人大方，见困难就帮，做资料做台历我可以几千一万的拿，同修亲友来访赶上饭时，我能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热情款待。而当我一人在家时，为省事省时，经常是一碗菜粥剩菜剩饭的混合，或是一碗方便面，或是一碗疙瘩汤，还吃得心满意足。因为我知道大法修炼，身体缺什么会补什么，不需要人为的做什么。我就是要把为私修成无私，把为我修成无我，先他后我，才能达到正觉的标准。从法理中我还知道，人类社会是有因缘关系的，德与施法理均衡一切，修炼人要顺其自然，常人惜福，我们惜缘，才能救更多有缘人。真善忍修炼原则要贯穿到大法弟子社会生活正法修炼的方方面面。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